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下面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国防拨款法案，剔除援乌资金。泽连斯基会见北约秘书长，强调加入北约只是迟早问题。白俄罗斯指控波兰直升机侵犯领空，被华沙否认。国务院证实有60000封电邮被泄，但不涉及机密内容。美中高层外交官在华府进行最新一次会晤。布林肯再次强调台海危机会危及全球经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拨款法案，并从已定的国防拨款法案中剔除了3亿美元和乌克兰相关的资金，为乌克兰军事援助作为一项单独法案进行投票，扫清了道路。此前由于包含在5个大楼拨款法案中的3亿美元对乌援助，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争议，对国防拨款法案的投票已经2次受到阻碍。乌克兰援助问题亦成为国会在美国政府停摆之争中一个主要症结点。对此，星期四通过的法案将是一项重大进展。另一方面，这个星期参议院通过的跨党派持续决议已经被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否决，表示众议院将不会为此法案进行投票。预计这个星期五，众议院将持续推动由众议院共和党人主导的政府支出法案。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泽连斯基当日在记者会中说，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同意在乌克兰防空系统上作出更多努力，并协助支持我们以动员联盟成员国。此外，泽连斯基和斯托尔滕贝格在联合记者会上都强调，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就强调，北约和乌克兰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过。他还说，面对激烈的战争，乌克兰军队正在逐渐取得进展。他表示，相关军火商已经和北约签订价值24亿欧元的整体框架合约，以购入关键弹药，其中包括10亿欧元的确定订单。预计这一类的合约将可以让北约成员国补充他耗尽的库存，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在美国，随着联邦政府在为可能的关门做准备，据5个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说，美国对乌克兰战争努力的援助有可能削弱。据白俄罗斯当局星期四指控，当日有一架波兰直升机闯入白俄罗斯领空，但波兰回应称该国自家的直升机并未跨过两国边界。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写道，这架飞行器是在当日下午3:20左右跨过白罗斯共和国的边界，并深入达1.5公里。到下午4:22，这架直升机又多次侵犯白俄罗斯国界，并深入300公尺。白罗斯方面随即紧急出动军机应对，不过 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话俾路透社知，作战司令部明确否认相关嘅报告，表示当日冇波兰直升机越过白罗斯领空。呢个亦系两国喺俄乌战争未解之际出现嘅边境波动嘅最新一宗。自旧年二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嚟，白罗斯同波兰呢两个邻国嘅关系就已经变得更为紧张，特别此前俄罗斯嘅战术核武运往白俄斯一事，已经使波兰当局提高更多安全警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证实，今年较早时美院所称嘅破坏电邮平台嘅中共黑客，确实从国务院盗走了约六万封电邮，但米勒强调被摄取的邮件并不涉及机密内容。关于国务院是否已经判定幕后主使身份，米勒就维持先前的讲法，表示美方尚未作出指认，但他强调如同先前所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院的公开认定。根据美院此前发布的声明称，这个是一个来自中国被称为 Storm0558 的黑客组织，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了多宗袭击，而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八月，美国政府已经受到接近90宗重大黑客攻击，来源包括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当局。此外，美国和日本政府这个礼拜三亦联合警告称，呼吁各国提高警戒中共的黑客集团 Black Tag， 表示这一组织已经锁定包括各国政府机关、电力通讯和国防产业等单位。根据国务院礼拜四发布的声明，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院助卿康达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已经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谈，并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坦诚深入和有建设性的会议，这个亦是美中官员为保持联系管道畅通所进行的最新一次与会。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指出，北京和华府目前正在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行程铺路，双方持续推动高层官方交流，以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国动荡的关系。另一方面，报道中引述听取柬埔寨的消息人士说，美中双方正在讨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府一事，如果行程确定，他将成为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层中共官员。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共当局正在设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再次就台湾局势提出警告，强调如果是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动荡。布林肯当日被问到中共的意图时回答说，我认为北京所寻求的是成为全球军事、经济、外交上的主导力量，那个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追求的。此前他曾经用比较迂回的方式表示，中共渴望的是重新塑造国际秩序。而面对台海议题，布林肯说，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的中心，台湾议题关系重大。他说，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与稳定，每个人也都希望维持现状。如果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就将会发生全球的经济危机。他表示，我认为中共已经听到的来自世界各国发出的强烈信号，这个就是不要在台海议题上生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推动法案避免政府关门。美国防部力撑菲律宾拆除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屏障。FCC 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有权移除中国电信设备。日本新任防相将与美国防长会谈，展现日美团结。纳卡区近85,000人逃往亚美尼亚。恒大主席许家印被捉，两个仔被带走，前妻丁玉梅离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秘密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10月1日将面临部分关门。美国联邦参院28日试图推动一项跨党派法案预算拨款法案，以防政府在10月1日关门，而联邦众议院就准备就共和党阵营所提之出案进行表决。参院28日以76票赞成、22票反对，针对一项短期延长联邦资金的权益法案展开辩论。此案将让政府资金维持到11月17日，其中包括约60亿美元的国内灾难应对资金，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另一笔约60亿美元援助。众议院计划在深夜对4项党派所提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日表示，参议院民主党人只要在权益法案中同意解决美墨边境问题，就能够令政府免于关门。前总统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他的国会盟友放手给政府关门。信任评级机构穆迪25日表示，美国政府关门将对信评等级带来影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四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一场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表示，过去10年入面，中国扩大了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范围、规模和步伐。他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是捍卫主权的勇敢的一步。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福特说，美国对于菲方执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表示乐见。马尼拉和华府今年较早时达成这项协议，令美国能够进入菲律宾另外4个军事基地。今年8月，美国、日本和韩国3国元首罕见在美国大卫营召开峰会，除了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外，三方重聚焦南中国海的争议，并点名中国在该地区危险且处处逼人的军事行为。今年5月举行的7国集团 G7 领导人亦在峰会结束后的公布中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活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28日表示， FCC 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可赋予新权限以强制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设备从美国网络与数据中心移除。这份提案公开征询意见，为了解新规则是否应赋予联邦传播委员会更大权力，以要求更多实体移除并更换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新规则旨在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或减缓流量，或提供付费的快速通道。路透社报道，此案将在10月19日展开初步表决。提案仲问到 FCC 是否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和某些公司进行流量交换安排。FCC 表示，这些网络中立规则 将强化 FCC 保护国家通讯网络的能力，免受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影响。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去年11月禁止批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电信设备，理由是这个对美国国安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日本新任防卫大臣29号宣布10月3号将访问美国，木原念希望此行向国内外展现日美团结。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木原念说有关为加强日美同盟合作力和应对能力的具体作为，预定将同美方进行广泛讨论。这个是木原念9月13号上任后首次出访海外，预计10月3号到6号访美，并在10月4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木原念强调，日美同盟和日本本身的防卫体制相辅相成，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此行希望和奥斯丁建立信赖关系，向国内外展现美坚强的合作关系，预料在这一场日美国防部长会谈上考量到有效运用反击能力及反复试射弹道导弹的北韩，两人亦针对日美韩三国防卫合作进行讨论。塞拜疆在21号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亚美尼亚在纳卡区的控制权。近日纳卡区居民涌入亚美尼亚人数暴增，29号统计有84700人逃往亚美尼亚，车辆塞满边界。媒体指出，通过空拍图可见亚美尼亚边界处山路被车辆挤到水泄不通。据了解，纳卡区当地亲亚美尼亚政权纳卡共和国已被解除武装，将在2024年1月1号解散所有机构。针对亚美尼亚形势，美国和德国呼吁亚塞拜疆开放给国际观察员进入现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亦宣布将投入$1,150,000用于紧急人道援助。法新社报道，纳卡区过半的人口已经在短短几日内逃往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外交部对此呼吁亚美尼亚裔居民不要离开家园，并且成为亚塞拜疆多民族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传出被警方上扣带走，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连他的两个仔和多名恒大高管亦都被带走调查。恒大集团28号在香港证交所发布公告，证实收到消息，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如今亦被传已在7月底离开香港，行踪成谜。丁玉梅和许家印更被质疑是技术性离婚，提前将两人名下数百亿人民币的财产转移到海外。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旗下在港上市的三家公司复牌又停牌，加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捉，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对此发文表示，这一次许家印这张骨牌倒下，接下来会有更多骨牌跟住倒冧，好像碧桂园、融创、世茂集团、佳兆业、远洋集团、雅居乐、澳元等。他指出，整个中国要面对房地产泡沫化的调整，可能10年、20年甚至更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德国对华永久停发贷款，抵制队伍越嚟越庞大。许家印次子被捕，前妻巨额分红出走，歌舞团浮水面。美警告中共对全球资讯空间发起挑战。中秋节现异常，中国月饼卖不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30号星期六， 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已经公开证实，由2026年起，德国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咁喺继美国同日本之后，德国政府透过实际行动减少对华依赖嘅最新措施。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喺9月中旬通知中共财政部，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永久停止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BMZ 部长舒尔策表示：我哋唔再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德国嘅最新决定意味着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 KfW 和中共财政部之间的优惠贷款项目合同只能够签署到2025年。复兴信贷银行代表德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联邦政府承担优惠贷款的责任，但是本身不会提供任何预算资金。据中共发改委网站在2021年发表的有关德国优惠贷款的介绍，说该银行向中国提供的长期优惠贷款被称为 KfW 促进贷款。 KfW 和中国的合作始于1985年，由2004年至2021年6月底贷款总金额是51亿4900万欧元。优惠贷款的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效能、可持续城市发展、生态转型、水资源管理，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融资。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凭着发展中国家的标签，已经在国际组织享尽好处和优惠。据亚洲时报引述中国评论家警告说，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样中国将会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而且生产成本提高，同时必须负起更多减碳义务，以及大大减少了国际优惠贷款。这些加起来恐怕会导致中国就业率再降低。德国政府今年对在中国投资企业提供的投资担保额骤减，凸显柏林当局致力结束对中国通过依赖所产生的影响。9月28日，德国联邦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联邦议院参加有关中国战略的辩论时警告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升级。他表示，德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战略首次为和中共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公平规则的基础之上。而德国政府近期刚刚否决了由中方投资者全面接手的一间德国卫星企业。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了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抵制中共的行列。德国上星期表示，准备要求本国企业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华为设备。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今年不断敦促更多的欧盟国家对华为和中兴这两间公司的设备进行抵制，保证欧盟的 5G 电信网络不采用他们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入这项抵制行动的国家有英国、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罗马尼亚和瑞典等11个国家。最早对华为和中兴祭出严厉打击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28日公开了一份长达129页的议案，提议政府恢复网络中立规则，赋予 FCC 更大的新许可权，可以强制将中国华为和中兴由美国网络和数据中心移除。FCC 表示，这些网络中立规则将会加强 FCC 保护国家通讯网络的能力，免受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和机构影响。中共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这个全世界抵制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许家印被捕已成定局， 中国恒大9月28号发表公告，恒大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许家印同佢第二个仔许腾鹤同时被带走，同许家印技术性离婚的妻子丁玉梅分红几百亿，而且早已经离开香港，目前下落不明。各方人士都热烈讨论许家印的结局。大陆媒体第一财经28号报道，许家印是在住所被突然嘈吵的声音惊醒，然后被带走协助调查。即使在住所里面有几名保镖和管家，但是整个过程平静而且迅速，很少人见到这位知名人物被带走的过程。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到许家印被带走的具体日期，但是亦都有网传消息说，许家印被捕那阵一度激烈反抗，因此被戴上手铐带走。被捕的许家印二仔许腾鹤曾经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他在恒大主持珠三角分公司的业务，后来调任恒大财富总经理，负责具体业务。而之前深圳公安通报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杜亮就是他的下属。内部人士说，恒大被查的高层主要涉及几个业务，一是融资，譬如潘大荣；二是财富，譬如杜亮；三是涉及旧区重建，譬如较早之前已经被调查的柯鹏。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知道国内有企业家因为许家印被边境控制之后，立即买机票离开了香港。而在之前，他已经同许家印通过技术性离婚，获得巨额分红。21世纪经济报道在28号引述消息说，许家印一边高叫口号欺骗债权人，但是一边就已经同丁玉梅进行了静默式的技术性离婚。之前恒大集团累计分红的900几亿之中，由许家印、丁玉梅分别100%控制的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通过中国恒大拿到其中的大部分分红，并且转移到境外，而通过技术性离婚的操作，最终落到境外前妻丁玉梅的代口。随着许家印被带走，恒大歌舞团亦都浮出水面。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歌舞团是由许家印直接管理，一是为他提供娱乐唱歌跳舞，二是为恒大进行高级别的公关。这个被称为歌舞团的公关团队，十几年来为恒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恒大能够挪用20000多亿的关键。恒大歌舞团所到之处，各类关键岗位重要人员都拜倒石榴裙下，纷纷沉沦，以致被捉痛脚，最后同流合污。各方人士对许家印的结局议论纷纷，有些认为会判实刑，有些认为中共会拿他开刀祭旗，还有些认为要看许家印是否拿个人财产还债保命。中国知名数据分析师鲁曼，亦即是蛮族勇士，在前推特的 X 平台留言说，许家印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他是全国第一个被采取刑事行动的地产老板，目前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罪名是恒大财富的非法集资罪，结果会稍微好一点；如果罪名是地产项目挪用资金罪，全国所有地产老板没一个走得了。地产时代已经过去，许家印就是这个时代落幕的标志。美国国务院9月28号对中共当局发出重锤，向全球公开警告，中共每年投资几十亿美元来控制国外的资讯，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全球言论自由急速萎缩，并且创造出一个充满亲中偏见的国际资讯环境。这份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公布的报告列举了中共操纵资讯的方法五个要素，包括宣传和审查制度，推行数码威权主义，利用国际组织和双边伙伴关系，结合合作和施压，以及对中文媒体进行控制。报告指出， 这五个要素加在一起，可以令北京沿着多条轴线重塑全球资讯环境。全球参与中心特使兼调查员鲁宾在国务院记者会说，看看每一张拼图，然后将它们砌在一起，就会见到中共想在全球的关键区域支配资讯的惊人野心。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一个国家的叙述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如果我们不阻止这种操纵资讯的行为，民主价值就会缓慢持续地毁灭。我们不想见到这个世界出现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那种事实和虚构的混合物。报告说，北京每年花费这些巨资，利用宣传虚假资讯和内容审查，向全世界推销中共所谓的正面新闻。而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话题方面，就大力打压和官方所说的有抵触的批评资讯，还利用这些巨资收购外国媒体股份，收买网红，并且企图笼络外国政治精英和记者。报告说，这不单只是一个公共外交问题，更加是对全球资讯空间完整性的挑战。如果有他不理的话，北京这一番努力就会得逞。在未来，中共输出的技术收复了当地政府，不单只令当地政府出于对中共报复的恐惧而造成表达自由的空间急剧收缩，甚至还会令各国做出危害本土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决策。中秋佳节来临，月饼是中国人节日必备的美食，但是很多月饼商家表示今年的月饼卖不出。月饼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经济下行，百姓收入减少了，尤其今年月饼的团购业务大幅减少。在月饼的销售当中，占据主导的是企业团购，但是现在很多行业低迷，没有倒闭或者裁员的公司，还能够维持的公司也都迫不得已减少开支，因此对月饼的购买力锐减。苏州某月饼负责人说，今年上海、浙江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订单减少了三四成。陶陶居月饼销售人员说，今年月饼销售不是很理想，主要是因为企业团购订单减少。去年有客户订了3000至5000盒，但是今年只是几百盒，因为那间公司裁员。阿里巴巴旗下售卖生鲜食品的盒马，一位销售人员亦都表示，他们压力很大。广州某银行去年订了几千盒月饼，今年只是100盒，而且采购的是一些便宜的零食礼盒。长沙一间糕饼店老板说，企业顾客裁员，今年团购订单减少了一半，销量亦都减少了一半。除了团购业务大幅下降之外，普通民众购买月饼的数量亦都大幅减少。9月26号，北京市丰台区某超市的工作人员说，距离中秋节只是剩下几日，但是买月饼的人还是很少，往年这个时候月饼早就开始热销。29号中秋节，今年月饼卖不出了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共鸣。网友说，太贵吃不起了，去年买了四五盒，今年只是买一盒，没有其他原因，今年穷。还有人说，去年疫情走了这么多老人家，都是月饼的消费大户，原本一家老人都会收到很多月饼的。此外，中国一些月饼商家为了牟利造假，不顾消费者的健康，这也可能是导致月饼卖不出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首先是今年是中共建政74周年，非五非十，不算大庆，按惯例是由国务院总理致辞，但今年却由习近平发表讲话，剥夺了李强露面的机会，似乎进一步贬低李强的位置。其次，往年都是习近平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起入场，一起就座，其他政治局委员要提前入场，等常委入场时起立鼓掌欢迎，但今年跟着习近平入场的队伍超长，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国务委员王小红和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都跟着常委一起入场并同台坐，算一下总共19人。时评人中原认为，这个安排的意思是明显减弱常委的地位，习近平向外界刻意展示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常委、政治局委员甚至国务委员都没有很大分别，只能听习近平的话。同时，习近平故意抬高王小红的地位，其他国务委员没有和习近平同坐一桌的待遇。还有一大异常是今年没有退休常委出席，上述异常出现的背景是自八月北戴河休假以来，中共官场频繁地震，火箭军两大军头被换，秦刚落马，李尚福失踪。日经新闻三次引述消息爆料话，习近平在北戴河被元老斥责和逼供，就在这次十一招待会前，恒大掌门许家印传说被监视居住，还一度戴上手铐被警察带走。许家印被认为和习近平政敌江泽民派系有密切联系，习近平拿下许家印有打击政敌等政治考量，但这件事件的影响力远超于政治范畴，预料会影响中国经济，甚至星斗市民的生计。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在黄河观点中分析许家印被看管一事，话咁反映了四大问题。一是中国的房地产病入膏肓，好难救，中共已经放弃，最少对恒大是放弃了。二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尤其是牵涉房地产的富豪，他们的起家和发展都是和权力勾结，房地产企业就是靠权力，很多都是权贵的白手套，许家印就是典型的红顶商人，被捕不单止是他本人失去高层的保护，更代表中国权力和金钱的蜜月期亦要结束。黄河表示，许家印出事反映的第三个问题是习近平可能已经对大到不能倒的状态失去了耐心，所谓大到不能倒，实际上是对金钱对权力的绑架，你总要保我，但现在用这个来威胁习近平已经没用。第四个问题是对习近平来讲，许家印和房地产都是前朝留下的负资产，所以习近平拿许家印出气，将他当作代罪羊，但房地产一倒，财政就出问题，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整个的官僚系统马上就运行不灵。恒河认为，恒大爆煲之后，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整个国家机器运作的麻烦才是刚刚开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在星期四28号举行的一场关注中国妇女权利的活动上，藏人、港人和维吾尔人妇女代表谴责中共压迫妇女的情况，包括将西藏女童强行送入寄宿学校、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等。其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阿尔金反映，维吾尔族妇女被送到中国官方所称的再教育营之后，遭到性暴力对待，甚至被性侵以及被强迫绝育。他表示，不少维吾尔族妇女被强迫和汉人通婚，并被强迫绝育，令维吾尔族的出生率下降。另外，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活动主管多马反映， 藏族女童被强迫送去寄宿学校之后，被剥夺以母语藏语学习的机会，不能保留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而当局所谓的劳动力转移和职业培训方案，令西藏妇女被迫接受低技能工作的培训，失去独特技能。她特别提到，联合国专家在过去15年总共提出25次访问西藏的要求，都被中方拒绝。多玛表示，15年前我只是个小学生，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在联合国向你们发言的女性，但是中国仍然未允许联合国专家进入西藏，身在西藏的藏族女孩不能够再等15年去等联合国专家到访。那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联合国工作组十年来都不能够去中国呢？流亡藏人桑莫近期曾经对自由亚洲表示，他的侄仔和侄女现在在寄宿学校中被以普通话教导，藏语教学被限制到每个礼拜只会有一个钟头，尽管他们的家庭仍然使用藏语互动，但是孩子每次都会离开屋企两个礼拜的时间。桑莫担心这些家庭互动亦无法取代学校以普通话为主的教育。桑莫哀伤地说，孩子不会好像我们一样了，他们开始不用藏语，藏人都很小心讲嘢，因为到处都是录像机。另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代表菲琛特别提到，被关押满两周年的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黄建兵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19号召开庭前会议，他们是无辜的，仍然被关押。他表示，黄雪琴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更担心他们在不公平状况下被审讯和重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菲琛表示，中共政府过去几年彻底破坏公民社会，即使是私人聚会都不能容忍，中共政府不应害怕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中共却令他们失踪，威胁他们的家人，将他们定罪判监。最后，香港大律师黄瑞雄则讲述，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公民社会被摧毁的情况，并提到一年一度的香港三八妇女节游行今年亦被迫取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强调，美国会关注中共针对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代表的报复行为，并铭记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曹顺利十年前准备赴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带走，在拘留期间死亡。国际人权协会理事、旅居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吴敏恩日前接受看中国的采访，他表示，大陆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蚂蚁搬家，将财产移到更安全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他说，我有个朋友在上海，他准备移民加拿大，并想将钱汇过去加拿大，这不简单，共产党几年前就已经限制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汇出$50,000，如果想移民加拿大，想投资买房地产，$50,000买不到什么，他需要汇超过$1,000,000，非常困难，他找不到那么多人帮他汇钱，冇办法，只好揾关系。中国大陆冇关系，做唔到嘢。呢位朋友嘅一位老友有官方后台，系位军方嘅高层出手帮咗忙。吴文恩表示，冇高官喺背后帮忙，大陆人系冇咁容易将钱汇到香港嘅银行，只系开户口冇用，必须将钱存到银行。嚟香港唔系问题，汇钱先至系最大问题，呢度地下钱庄扮演住一个重要角色。吴文恩指出，大陆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将钱汇到香港比较安全，事实上亦唔系好安全，今年安全，明年就唔知啦。另外一啲比较高层嘅人 他们将钱汇到香港，不是想存在银行，他们只是想用香港作为中转站，因为人民币出去香港比较容易。吴文恩继续强调，大陆人将钱存在香港银行，最大的原因还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共政权没有信心。同时，越来越多大陆人懂得翻墙，知道并不是中共宣传的如此威风。好多人开始明白，如果习近平真是开战，冇得打，死好多人。我认识的人说，习近平前几年就好想武统台湾，但越来越多大陆人看得出，中共的军事力量，无论是硬件和软件都不够打。而美国自川普时代就开始全面部署，万一习近平开战武统台湾，美国会立刻反击。他表示，美国的导弹已经瞄准了很多火箭军的基地，美国不想打仗，所以他公布了所有火箭军的高密信息，是想要吓习近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全部，希望通过这个办法熄灭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心。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网站携程网的董事总经理潘先差表示，虽然数据显示国内旅游业复苏，但出境游市场仅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 60% 左右。他解释说，成本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的团体旅游平均价格比新冠大流行前高出 30%。北京科技行业员工张桥对路透社表示，本来想去日本，但是机票太贵，他选择放假期间在中国境内旅行。不过他补充说，我好失望，我已经三年没出国。另外，安徽安庆市一位居民曹女士对路透社表示，他计划这个假期留在家乡，因为他最近买了屋，每个月分期付款，他几乎没有娱乐的消费。他还说，以前我会去更远的地方，但今年我要留在家乡，去附近的地方。此外，曾经在北京从事旅游业的张先生表示，中国中产阶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日渐加大，虽然收入上还可以，但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车贷或房贷要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大家现在的态度都比较保守。张先生亦说，今年中国更多人出游是选择短途旅行，或者只是在中国境内旅行，这是可以理解。一名科技行业员工31岁的王正对路透社说，他会去泰国享受海滩，为了悭钱不会在泰国购物。中国上个月取消了对日本、南韩和美国等主要旅游市场的团体旅游限制，但 Forward Keys 中国市场分析师 Nancy Dai 预测，第四季度国际旅行将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下降 48%。 泰国政府宣布，自9月25号起，对持中国护照的游客开放免签证观光，并先试行5个月。这项措施涵盖了中国传统的旅游旺季，11国庆黄金周、元旦和农历新年，但要唤起中国游客的兴致恐怕不容易。日本经济新闻在28号报道，整备机场和港口以便应对有事状况的使用，必要经费将由2024年度预算案的公共事业费中拨补。根据日经取得的8月非正式文件，有14个机场和19个港口是整备候补的对象，其中最少16处机场和港口位于南西诸岛，以及九州、四国，位置靠近台湾。这些区域正因为中共加强军事部署，成为潜在冲突的敏感地带。机场有冲绳县的与那国机场和新石垣机场等，这些机场都可以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作为自卫队部署以及燃料和粮食补给的基地。前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表示， 咁亦令美军喺有事时能够派遣部队。与那国、新石垣以及宫古机场嘅跑道都只有2000米，导致可以搭载100人以上嘅C-2运输机难以起降。一名自卫队官员解释话，为咗日本安全，一条可以作为防卫用途、长2500米以上嘅民间机场跑道先至够用。日本防卫省已经对2024财年预算申请进行最后调整，达到创纪录的$520亿，亦即77385亿日元的防卫费开支。为了向南西诸岛，亦即琉球群岛周边迅速部署自卫队部队和物资，运输用船只和直升机的购置费用被计入其中。
习近平决定弃掉许家印，当局开始收网。日经亚洲再爆猛料，中共元老逼宫惹怒习近平，邓小平的儿子遭殃。去了哪里？外媒记者询问李常福的下落，中共国防部用10个字回应。美国国务院遭中共黑客入侵，60000封电邮被撤。彭定康批港府卖国策，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恒大集团28日公告，依间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恒大公司今日早上在港交所网页宣布停牌。有消息指许家印出事源于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令習近平當局意識到許家印要將資金外逃，因而出手封堵，恒大金融帝國面臨瓦解。請睇報導。
據 BBC 消息，中國恒大集團發布公告，聲稱他們接到有關部門通知，該公司董事會主席許家印因涉嫌違法犯罪已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恒大集團及旗下公司今日在香港交易所全面暫停交易，其中包括恒大集团、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恒大集团因陷入债务危机，自去年3月底起停牌，停牌前报价港币1.65。上个月28日，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复牌，股价收盘时暴跌78.78%，报3.5。恒大集团今日停牌前报价3.2。恒大當時沒有交代停牌原因。早前27日，彭博社報導許家印已遭到警方帶走監視居住。大陸門戶網站搜狐報導說，許家印被警方戴上手扣帶走。根據中共刑事訴訟法，在指定地點監視居住是所謂雙規的一部分，亦就是在規定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接受調查。被雙規的官員必須將他們的護照和身份證交給警方。雙規期間不可以離開居住的地方，不可以和外界聯繫。法律規定雙規期間不超過6個月，但實際上超過6個月的情況非常普遍。恒大集團負債金額高達3000多億美元，是全球債務最高的房地產開發商。在中国的房地产业流动性危机中，恒大一直处于大家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报道说，许家印被控制是恒大债务问题性质升级的一个最新迹象，它从一个商业问题演变成一个刑事问题。据中国财新网英文版24日的报道，恒大的2号人物前首席执行官夏海军和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亦已經被控制或帶走。在此之前，恒大集團前執行總裁柯鵬在今年1月被警方帶走調查。柯鵬涉及深圳的舊改項目，這個項目曾被視為恒大的最重要的壓倉石。16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發布案情通報，對恒大財富杜某（指的是杜亮）等涉嫌犯罪人員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恒大财富被视为许家印的钱袋子，为恒大提供融资。21号多间报社报道，恒大人寿原董事长朱家麟已经在近日被带走调查，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大陆媒体泰媒体分析，夏海军等人被控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讲明相关部门对恒大的处置或已经到了收网的阶段，即使是以前离职的高官亦难逃其责。报道指出，恒大的融资管道被堵塞，债务重组亦被搁置，显示当局开始收网。
日经亚洲中泽克尔再撰文爆料，指在今年中共北戴河会议上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的第三名大佬是张德江，并称邓朴方退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可能同这个有关。请到报道。
9月28号，日经亚洲再独家报道称，今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向习近平施压的共有三名中共元老，除了先前披露的曾庆红和池浩田外，还有张德江。文章指，因为张德江不单止是跟邓小平的仔邓朴方关系密切，而且跟红二代余正声是盟友，而余正声亦是跟邓家交情深厚，因此张德江代表的是红二代。但是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3月刊发的专栏作家高新社的题为《张德江与中共高层的吉林邦》一文中，提到张德江是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属于江派中的吉林邦。张德江在胡温执政时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2012年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余正声亦被外界视为江派人马，他在2007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十八大后和张德江一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和余正声都是江泽民安插在中共高层的江派势力。中共十九大时，习近平权力渐稳，张德江、余正声同为江派的刘云山、张高丽齐齐在中共十九大时退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中泽克尔披露代表军系的池浩田和曾庆红一起去到北戴河，亦令到人感到比较奇怪，因为池浩田和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池浩田在任职中共国防部长期间，曾因当面阻止江泽民的儿子江绵康进入总参而得罪了江泽民。中泽克尔在28号的报道中说，池浩田和张德江的出席表示，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三大派系江派、军系和太子党都有向习近平施压，并说这些汹涌暗潮可能被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遭解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等事件更值得关注，似乎在这里暗示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冲击。9月19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卸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由习近平的旧友部下杨晓道接任。中泽克尔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中共元老在北戴河会议上的批评做出的反击。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真有所谓的元老施压的话，邓朴方的去职似乎亦意味着这些所谓的元老所代表的三大势力还是无法撼动习近平。在日经亚洲第一次爆料时，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如果所谓的元老还有能力开会，还有能力向习近平施压，这样习近平就不会有第三个任期了。所以他们指这一系列的爆料可能是有一个习下理想的炒作。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多家媒体报道了他缺席会议及落马受查的消息。9月27号李尚福再次缺席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但中共当局始终没有对外说明他的下落。28号有外媒再次问及李尚福的下落，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用十个字做出回应。请听报道。
吴谦今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李尚福的下落时回应说，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